我们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你走进教会，你一定觉得很热闹，因为外面好多帐篷，有很多我们教会转化处的事工在那里展现。我们希望你在离开教会的时候呢，有机会去浏览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些年我们看见我们教会转化处的事工是在发展的非常的快速，而且涵盖的范围是越来越广，我们对社区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深远。回想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生命河真是从一个很小的开始成长到如今啊！二十多年前我们怎么想得到今天这样的景况呢？神的带领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Amen。当时我们所想的只不过是一个堂会的建造而已，可是神所想的却是一个整个影响世代的一个 movement。 当我们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我告诉你，我们的心对神不能够不心存敬畏，因为生命河的意象是远远大过当时我们所想象的。生命河不但是有一个建造神荣耀教会的使命，不但是有一个福音能够传遍万国万民的这样一个使命，生命河更是有一个影响世代的社区使命。这个社区的使命就是要将神生命的江河能够涌流到社区每一个角落，带来医治并且带来转化的大能。 Amen。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完成神对教会这样一个社区的使命呢？今天早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跟你们说，要明白神的心意。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以撒迦支派有两百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以撒迦这个支派，他们的族长之所以有这个影响力，乃是因为他们通达实务，而且知道当行的事情。我就想到，同样今天我们若想要影响世代，我们也必须真的明白神对这个世代的心意是什么。两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跟你们说，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正是神对现今世代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五章十四节这一说，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你知道，在过去教会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孤立在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个象牙塔，以至于教会在过去对社区跟城市里面的事情总是不闻不问。但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却不是如此。主在这很清楚的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请问谁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整体。主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啊，而且这个光不是要点在斗底下，不是在教会里面发光啊，这个光是要等在灯台上。主说，这个光是要照在人前啊，是叫世人看得见的。当世人看见，就能够归荣耀给神。换作面对今天我们常常说一个充满黑暗的世代，教会是有责任的，因为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嘛，教会是有责任，教会要很实际的那个走进社区里面为主发光，才能够扭转这个黑暗世代。 Amen。 事实上弟兄姐妹，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神在这个末后世代为他自己的缘故正在兴起一支极大的军队啊。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你看见当神叫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看见在平原上有很多的枯骨，神就吩咐以西结发出预言，叫风从四面吹进来，吹在这骸骨上，结果这骸骨就活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了。这不是神今天就在我们生命信徒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吗？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没有盼望的，但神的灵临到在我们，神向我们吹气，叫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活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神要向我们吹气呢？是为什么今天神要在教会当中做复兴的作为呢？在以西结书37章第十节给我们这个答案。以西结书37章第十节一同来念，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什么？成为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弟兄姐，这些日子来我真的看见，在全世界各地，当我在到处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亲眼看见神在各处正在招聚，正在兴起这支极大的军队。这是一支转化的大军，要在这样弯曲背谬的世代彰显出神的荣耀来。 Amen。 而你我今天就在这支军队当中。今天神对教会的心意不只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而已，神对教会的心意是要兴起一支军队，显出上帝的荣耀来的。 Amen。 第二，我们需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跟你们说，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你不但要明白神对教会整体的心意，更重要，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5章17节，保罗很清楚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跟你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跟他说，也许你过去是糊里糊涂，但从今天开始，你应当主动积极地寻求神在你身上心意。你还记得保罗，当保罗要前往大马色去，当时他要还不信主，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还被主大光光照，他就从马上跌下来扑倒在地。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问了主他一生当中最重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啊？保罗知道这个用大光光照他必然是他生命的主宰，但他却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而今天我们正好相反，不是吗？我们知道他是谁，但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啊。啊，保罗知道这是他的主，但不知道他是谁啊。他，主啊，你是谁？我要认识你啊。而当耶稣向他显明他是耶稣的第二个问题，保罗立刻问第二个问题，那主啊，我当做什么？一旦你确信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很自然你一定要问下一个问题的，那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在你一生当中，你问过这两个问题吗？今天也许你已经知道耶稣的名字，但是你知道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吗？你有没有真的愿意让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主导并且引导你生命的道路呢？你可知道在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想干什么，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到底神要你干什么。如果你真的确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那你就必须认真到神面前寻求神，问这一个问题，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们弟兄姐，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不能够再只是坐在这里过一个得过且过的生活而已。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来为主而活，那我告诉你，魔鬼撒旦就会采取主动，他会采取主动来影响我们，来试探我们，叫我们远离我们的主。 A.W. Tozer 他曾经这样说，他如果我们一天不主动来亲近神，我们一天就是敞开门欢迎仇敌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不采取主动，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会客气的，这个世界会采取主动的。这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觉得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的原因吗？因为你就是在一天在被动的一个地位上，一天到晚挨打嘛，一种被动的被试探嘛，当然很辛苦。弟兄姐妹，今天做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再只是被动的坐在这里挨打，今天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为主而活。你们跟人说，你要采取主动，跟他说，我们要主动积极的为主兴起，主动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主动积极的为主而活。只有当我们积极主动，我们才可能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器皿啊！你们，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神对你的心意啊。第二个，你要起来为你的环境祷告，跟你们要起来为你的环境祷告。一旦你明白神对你的心意，你就要起来与神同工。最基本的一个与神同工的方式就是祷告。在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遭遇极大的一个干旱，到处都是充满饥荒。就在那个时代，神呼召以利亚到加密山上去祷告。列王记上我们看这段经文，在十八章第41到44节这里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到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这里讲到，当以利亚听见那多雨的响声了，他就上到加密山顶，在那里去祷告。我们就看见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下大雨，解除了干旱。同样我也感觉到，今天神也是一样要呼召我们起来，为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来祷告。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现今的环境的现今的世代，看见充满罪恶跟悖逆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常常很哀叹吗？我常听到很多人在那里说，啊，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好像渐渐远离当初属神的价值观跟道德观的时候，我们心中不也是常常很忧虑跟恐惧吗？但事实上弟兄姐妹，越是充满黑暗的时代，越是神复兴要降临的时刻。你们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你看一下，难道不是很多时候当信仰在长期安逸环境当中的时候，信仰就会面临一个灭亡的命运吗？可什么时候信仰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的时候，反而信仰是活泼有力的，不是吗？所以当你看见现今的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哀叹，反而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清楚地看见，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在黑暗的时刻，越是我们可以起来与主同工的时刻。你们，这正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 与神一起同工，起来祷告的时刻。弟兄姐，今天也许你我知道祷告的重要，也许你我真的知道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持续的祷告。但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听听而已，那还是没有用嘛。我们看见当以利亚听见多余的响声，他明白神的呼召，如果他不起来祷告，如果他不上到加密山顶上，在那里俯伏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你，雨还是不会降临下来，干旱还是不能够解决的嘛。所以你不能只是坐在这听听就算了，弟兄姐妹，你需要起来为你的环境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你的小组来祷告，为你的教会来祷告，为社区城市来祷告。你们要求主降下复兴的雨在我们中间，解除我们灵里面属灵的干旱。不但要起来祷告，而且要持续的祷告，更不能要持续的祷告了。我们看见以利亚在林里面听见了多雨的响声，他加密山上去祷告，我相信在那个时刻他怎么想，他心中都觉得他只要一祷告雨就降临下来，不是吗？应该是这样，但其实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一边祷告一边叫仆人去观看，看什么？看有没有动静吗？第一次仆人回来了，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再祷告，第二次仆人回来了，还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再祷告，第三次仆人回来还是什么都没有，一片小云都没有。换了你，你会怎么样反应？啊，算了算了，凡事不过三了啊，什么多余的响声，大家听错了，哎，祷告也没用了，还是试试别的方法吧。可是以利亚没有啊，以利亚持续的祷告，直到第七次，他才看见那个有一片云啊，像手掌这么大的云飘过来，他就知道大雨即将要降临。弟兄姐妹，同样，我深深的相信，今天神也是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的时刻。虽然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像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没有什么任何改变的迹象，连片云都没有。但不要灰心，我们要持续的祷告下去，并且期待神要做伟大奇妙的事情。你们，我们看见下一节经文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四五十五节怎么说呢？这里说，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这里说霎时间，哇，我好喜欢这三个字，霎时间什么意思啊？快啊，忽然间呢。我告诉你，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快到你无法想象，霎时间，忽然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神要降下医治的恩膏，神要降下突破的恩膏，神要赐下复兴的恩膏在我们中间。阿们。今天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无论在怎么样光景当中，不要灰心，要持续祷告，直到神工作为止。你们，所以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祷告。第三个很重要啊，重新建立与世界连结的平台。跟你们说，要重新建立与世界连结的平台。跟他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主说：“你们的光也这样照样照在人前吗？”怎么样照法呢？你说。主接着讲了，特别讲了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啊，叫世人看见，将荣耀归给天父。在这我们看见转化社区不能够只单靠祷告。今天你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又祷告又捆绑仇敌，但这个世界还是感觉不到神的爱的。转化社区跟城市必须是靠我们付上好行为的代价。你们就常说灵恩啊，一定要实际嘛。若是灵恩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那灵里面小小的需求的话， 那就是神秘主义啊。灵恩一定要使我们有勇气走进这个社区里面，服侍那些需要的人群，来显明上帝的慈爱。Amen。唯有当我们开始用行动来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感受到神是真的慈爱的。唯有当我们用行动来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我越来越看见，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活出来的真理。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总是觉得这世界太黑暗，我们急于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吗？但却没想到，其实主耶稣正是因为这个世界黑暗，才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的，不是吗？但另一方面，这些年当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教会跟社会之间、社区之间那个鸿沟很大嘞。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社区当中非常需要神的爱，在教会里面也充满神的爱，但是很奇怪，好像这个爱就是传递不出去。也不是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没有爱，不是都很有爱心啊，但只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管道，能够把神的爱从我们中间能够传递出去。我就发现爱是需要一个平台的。跟你们说，爱是需要一个平台的。什么是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使我们能够进入社区、进入人群的桥梁嘛。透过这个平台，社区的人可以不必到教会就能够领受神的爱， you know? 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实际的行动帮助需要的人群。我们需要这个平台，这是我们教会从2007年就开始有转化出各样事工的原因。这每一样的事工都是不同的平台，让基督的爱能够自然的从我们中间流进社区、流入城市当中。2007年，我们开始了基金会的工作。透过基金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在我们社区当中很多低收入、我们过去无法接触的人群。特别这些年，我们借着食物发放中心、免费的报税服务、电脑送真情，我们接触到多少在社区里面低收入的家庭。我们不但在本地服务有需要人群，我们在西非有4个国家，我们也建立了孤儿院。我常说在非洲什么都不多，小孩最多、也正是因为充满了孩子，孩子们的需要常常被忽略。很多的小孩子不但没有上学的机会，有时候连一天3餐都不见得有的吃。透过孤儿院，我们把基督的爱送到远方需要的人群。2008年我们成立了教牧领袖学院，透过教牧领袖学院，我们为神的国要栽培合用的工人。哎，这些工人不见得是全职传道人，不见得，但却是各行各业的人，能够实际能够进入职场，在社区每一个角落带来影响力。你们2013年，我们在 Cupertino 那个旧天天的超市旁边成立了生命和教育学院，这是一个课后辅导学校。我们着重的是中文教育跟品格教育，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教导孩子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因为这正是美国教育最缺乏的一部分。很多家长到现在都非常感谢我们，他们说哇，不但孩子们功课越来越好，而且现在最重要是能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们，而且现在孩子还对爸妈说声谢谢，哈利路亚。2014年我们成立了优势，是一个7天24小时全方位优质生活的电视频道，目的是要透过媒体创造新文化来影响世代。你说优势有人看吗？有一次我去开始看医生，一报道护士看到我就说 Mr. Liu Pastor Liu。 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呢？ 他说我在电视上天天听你讲道。我说什么电视？哪个电视？他优视。哦，哇，他还不是个基督徒，可是他每一天看我们优视的节目。我们看见优视的确是一个进入社区很重要的平台。现在你要照在湾区各社团要办任何活动，他们一定会邀请优视去采访，因为优视已经成为湾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Amen。 当然亚诚牧师的非洲职业训练学校 ACTS 现在这几年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来我们的想法只不过想帮助非洲的年轻人自立自足而已。你知道在非洲只要一个年轻人三件事情，懂英文，懂电脑，会开车，就一定找到工作。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教他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了。我们当初只是想帮助非洲年轻人就是自立自足，没想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医疗服务。我们很快的在多哥很快有第一间生命和医疗中心就要完成了，哈利路亚。光是听我讲这些你就明白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觉得我们教会的事工没完没了。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事工没完没了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需要没完没了。只有当我们用爱心的行动来进入社区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效的对世界说神真的就是这样爱世人。 Amen。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怎么看我们生活的社区跟城市？你相信神能够来扭转我们的社区跟城市吗？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城市跟社区，我们常说哇，我们城市充满各样的问题，但事实上每一个问题的背后也表明神可以介入的机会耶。你我是否愿意成为神解答的管道，来为这个世代带来祝福呢？当年保罗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带给他一生的改变，也影响了当时的时代。今天你我也需要再一次很认真地问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只有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持续的祷告，并且用爱心的行动深入社区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社区带来影响世代的一个扭转力。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主啊，你选召我们，你将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扭转过来，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享受上帝的爱。但今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单单是如此，你的心意让我们把你的爱能够传扬出去。我们再一次，我们为着你摆在我们身旁多少的机会，我们献上感谢。每一个我们面对的需要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成为那个爱的涌流的管道，好让你的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流进社区，流进城市，因为这正是你的心意。求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祝福整个教会，我们一同来思想出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也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遵从，有勇气来跟随，好让这个教会果然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教会。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